美英对胡塞出重拳，阿拉伯国家直接或间接参与。大选在即，美国航空母舰定位台东海域，美38位参议员联署挺台。赵立坚疑似出事，赵妻微博异常人猜测。德国外长访菲律宾，谴责中共，北京恼羞成怒。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3日星期六，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先听下三高代谢宝的用家反馈。有位用家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款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安心。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念，是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要的必要原料，全面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妈妈患有老年失智症，但是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之后，症状就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都变好。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用家反映，无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亦或是慢性发炎，使用之后都有显著改善。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的官方网站。1月11日，美国同英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终于真正开始行动，对也门多个地区重拳出击，发动夜间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组织的重要据点和设施。今次军事干预得到澳洲、巴林、加拿大和荷兰等多个国家的支持。胡塞武装的无人机生产基地和导弹仓库受到重创。拜登表示，红海袭击之后，美国和英国的空袭是预防行动，如果有需要，他绝对不会犹豫，下令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英美联军动用了战斗机和战斧巡航导弹，以及舰艇和潜艇发动空袭，使用了各种类型的100多枚精准制导弹药进行攻击。军事袭击的目标包括胡塞武装的后勤中心、防空系统和武器储存地点，还有胡塞指挥控制站、弹药库、发射系统、生产设施和防空雷达系统。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完成对胡塞武装的攻击之后发表声明，同时发放几段影片，包括大黄蜂战斗机和预警机由航空母舰起飞的画面。英国总共出动4架台风战斗机参与轰炸。英国国防部公布的画面显示，载满导弹的英国皇家空军台风战斗机由塞浦路斯的阿克罗蒂里全速起飞，飞向也门的胡塞武装目标。战斧导弹攻击胡塞武装的地面目标。那是美国和英国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之后首个发放的影片。爆炸照亮了天空，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和飞机的引擎声。五角大楼官员指出，今次袭击目标覆盖10多个地点，不单只是象征性的攻击。美英总共轰炸了也门10个设施，这些设施被用来储存武器和训练胡塞武装。美英今次联合攻击有效重创胡塞武装，削弱了他们的势力。到目前为止，受到空袭的城市有也门首都和最大城市萨那，以及萨达、荷台达、扎马尔、塔伊兹和扎德比。社交平台 X 网友分享了联合攻击扎德比的影片，影片显示扎德比发生猛烈爆炸，爆炸所产生的光将夜空照亮，景象非常惊人。在另外的影片，被英美袭击的地区发生猛烈爆炸，爆炸所产生的黑烟和黑夜融合。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声称，袭击造成伊朗支持的极端组织5名武装成员死亡，6人受伤。 除了澳洲、加拿大、荷兰等国家的支援，阿拉伯国家亦都直接和间接参与了今次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飞机是由卡塔尔起飞飞往也门的。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开放了领空给美国和英国战机用于袭击。巴林甚至是对抗也门胡塞武装的联军成员之一。有网友说，不要再幻想穆斯林歼灭以色列了，伊朗和他背后的普京、习近平在中东发起的这场战争已经失败，他们得罪错人。胡塞叛军武装外交部副部长埃齐对外高叫，我们国家受到美国和英国船只、舰艇和战机的大规模攻击。他并且威胁说，美国和英国要准备好付出沉重代价，承担可怕后果。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亦都跟着附和。而拜登就也门空袭表示，胡塞这些袭击危及美国人员、民用海员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危及贸易并且威胁航行自由。如果有必要，我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措施来保护我们的人民和国际商业的自由流动。英国首相辛伟成亦都发表声明说，今次袭击是必要而且恰当的。同时，美国、英国、澳洲、巴林、加拿大、丹麦、德国、荷兰、纽西兰和南韩发表联合声明说，目标仍然是缓和红海紧张局势并且恢复稳定。但是我们要明确传达的信息是，面对持续的威胁，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捍卫生命并且保护世界上最重要水路之一的商业自由流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汉语言学和东亚学终身教授张平说，以色列铲除哈马斯，英美铲除胡塞，伊朗的三只黑手只是剩得真主党。台湾总统大选13号开始投票，美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战斗群这个月初同菲律宾的船舰在南海进行共同巡航的活动之后，出乎意料经由巴士海峡离开南海，并且驶向台湾东部海域，而只是为13号举行的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做准备。这个月3号和4号两日，美国和菲律宾联合进行代号为海上合作行动 MCA 的联合巡航活动。巡航结束之后，包括卡尔文森号的美国船舰都停靠马尼拉港，并且进行对菲律宾的访问。近日有情报传出，卡尔文森号在离开马尼拉港之后，并没有好像外界先前的预测回到南海海域继续和解放军进行对峙，反而是向北行驶。根据中共半官方智库南海战略态势资感计划平台 SCSPI 公布的对美军舰载运输机 CEA 的飞行轨迹判断，卡尔文森号应该是通过巴士海峡之后向台湾东海的方向行驶，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卡尔文森号目前正在台湾东部海域停留。这段航行轨迹引发了台海两岸网民的热烈讨论。有大陆网民猜测卡尔文森号是为陆营选情站台，而大陆军事专栏作家张学峰看天空认为，美军航空母舰在这个敏感时刻出现在这个敏感地点，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想阻吓中共，避免中共军方在陆营大选胜利之后立即组织针对台湾的攻击企图。另外，在台湾大选前夕，美国国会两院都通过决议案支持台湾。星期三，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沙利文和民主党参议员海恩联合提出一项决议，赞扬台湾不惧怕中共威胁，坚持民主选举和民主体制。决议内容说，无论台湾2024年的选举结果是怎样，美国都将会致力于在外交、资讯、军事、经济和文化领域继续维持和台湾强大的伙伴关系，使用美国所有力量通过有效威胁来保卫台湾和台湾人民的自由。这一项参议院决议案至少获得38位参议员联署，随后众议院跟进提出配套决议，目前至少有35位众议员联署。 海恩表示，这项决议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共对2024年选举的任何干涉都是不能够容忍的，并且重申和自由民主的台湾继续保持伙伴关系的承诺。当日沙利文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说，每一次台湾选举都会威胁到中共的核心。此外，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五名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在台湾大选之后派出跨党派代表团访问台湾，并且警告中共不要在大选前后作出任何军事挑衅行动。中共战狼外交在国际上不受欢迎，近期当局转变态度，特别是对美国示好。与此同时，多名战狼外交官近年不是调任退休就是失踪。近日又传出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被调任之后现在亦都出了事。1月11日，海外社交平台 X 传出有战狼称号的赵立坚失踪，指他涉及外交部集团式犯案受到清洗。而曾经为丈夫鸣不平的赵立坚妻子汤天瑜亦都有3个星期没有更新微博账号。最诡异的是，他最后一条微博居然是发牢骚，说赵立坚为国为民卖命而被人诋毁，质疑法律制度缺失，要求彻查这件事，相信国家会还他清白。那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翻查汤天瑜微博账号，见到他上个月18日发的两则贴文分别是，麻烦请有关部门彻查此事，相信国家会还我清白。如果一个为国为民卖命工作的人员长达几年被人诋毁，这样都无人问津，那问题在哪里？但是该贴文下面显示，该账号因为被投诉违反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已经无法查阅。而另一则贴文是汤天瑜回应网民质疑的微博，他说，我们住在很小的出租屋，没有车，日日坐地铁上班放工，有错吗？之后账号就再没有更新。赵立坚担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期间，被指惯于表现中共的胡搅蛮缠、横蛮霸道的那一套，成为所谓战狼外交的代表之一。去年一月，50岁的赵立坚突然调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主要职责包括拟定陆地、海洋边界相关外交政策等，被网友讽刺说他被发配边疆。赵立坚的微博留言停留在去年1月21日这一日，说同大家拜年。对于赵立坚被调离外交部发言人职位，外界一直猜测是涉及中共外交部内斗。去年6月底秦刚出事，汤天瑜在微博连发两篇文章庆祝，而近期中国外交事务系统气氛微妙，人事不断更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刘建超9日罕见访问美国，并且表示中共不寻求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仲否认有过任何形式的战狼外交。分析指出，刘建超此行的言论和中共外交部过去的鹰派言论完全不同，那或者是因为北京正急于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近几个月来，中共和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1月11日在马尼拉和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会面的时候表示，欧洲对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的紧张局势升级表示担心，立即引起北京反弹。11日，贝尔伯克和马纳罗会面之后表示，南中国海确实风急浪高，咁正系处于地球上经济最活跃嘅地区之一。佢话近几个月嚟，中共海警对菲律宾补给船使用激光同高压水枪嘅事件，甚至发生碰撞事件，都引起欧洲嘅关注。佢表示呢一种危险嘅做法侵犯咗菲律宾同其他邻国嘅权利同埋经济发展机会。对于北京对国际法所保障的海路航行自由提出质疑，中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贝尔伯克表示，国际法并未涵盖中共这类声称的主权，而 而该地区是全球三分之一海上贸易的行经路线。贝尔伯克的讲法触怒了中共，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马上出来指责其他国家不应该插手干预中共和东南亚国家的分歧。在访问菲律宾之前，贝尔伯克还在一份声明中提到和德国有密切经济联系的东南亚的战略意义。他表示，在中共野心日益膨胀之际，航运路线自由和供应链安全受到威胁。德国已经部署侦察无人机来加强印太地区的海上安全。他说，我们希望继续在沿海地区展开这种合作，不单止在增加无人机方面，而且在培训和区域合作方面。另外，美国海军正在寻求将大西洋潜艇部署的计划战狼计划扩大到印太地区，来加强回应中共和俄罗斯挑衅的能力。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考德尔上将9号表示，狼群计划将那些未有纳入部署周期而且具备一定备战水准和认证的潜艇指定为战斗增援救水战力，然后纳入紧急应变部队，可以迅速部署应变，回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考德尔承认，由于在美国东岸出动潜艇所需要的距离，以及北方司令部和欧洲司令部之间的关系，战狼计划在大西洋表现良好，他希望亦都能够应用在美国印太司令部来反制中俄的挑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